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的二章。上周讲到，耶稣吩咐他的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的应许，就是神要使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并且说，再过几天他们就要受圣灵的洗。我们看在二章的开头，五旬节，二章的一开头说五旬节到了，他们都聚集在一起。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五旬节，圣灵降临在当时的120个门徒的身上。那么，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会是幅什么景象呢？如果你不看路加的描述，你能想象出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临会是什么样子呢？是不是很难想象？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里，当尼格德姆对从圣灵而生感到稀奇的时候，耶稣是如何描述的？耶稣是用风来比喻圣灵的来临。耶稣说，风随意而吹，你能听见它的响声，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这样。耶稣之所以用风来比喻圣灵，是因为在希腊文里头，圣灵和风是同义词。同样，在希伯来文里头，圣灵和风也是同义词。并且，就像耶稣的比喻所显示的，他们中间确实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我们来看看五旬节那天圣灵到底是如何降临的。作者路加为了让我们这些无法再次经历五旬节那天的人，我们这些后来人能够对当时的五旬节圣灵降临有所体验，在二章的1到4节用尽了各种比喻来描写当时的情景。路加说，当时五旬节圣灵降临时，有巨大的响动，这个声音就像一阵强风吹过的响动，它充满了门徒坐的屋子。并且还有舌头显现出来，这个舌头就像火焰，分别落在门徒各自的身上。当时被圣灵充满的那些门徒，随即都说起话来，只不过他们说话时不是用自己的母语，而是用别种的语言。从路加在1到4节的描写中，你可以感受到，当时五旬节圣灵的降临确实不寻常。你确实能够听到响声，但不是风的响声，只是听起来像风。你确实能够看到有舌头显现，但并不是火的舌头，只是与火相像。你确实能够听到门徒说话，但所用的语言也并不是他们常用的语言，而是异邦的语言。圣灵降临的景象，不是我们可以用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科学的原理可以解释的。圣灵的来源和降临，它是超自然的，是从天而来的。并且我们看到这么不寻常的圣灵降临，虽然在起初只是降临在当时的120个门徒的身上，但这件事情的影响是十分深远广大的。因为那一天在耶路撒冷，除了二章一节提到，那些听从耶稣的吩咐，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的门徒之外，那天在耶路撒冷还有许多人，许多其他人。五节说，那是住，五节告诉我们说，那是住在耶路撒冷的，有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的犹太人。当时耶稣的门徒由于耶稣的吩咐，聚集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那么那些人为什么也聚集在耶路撒冷呢？并且我们看作者路加在五节称那些人为虔诚的犹太人。二章一开头就告诉我们，因为那一天是五旬节。我们知道五旬节起初是被犹太人称为七七节。当然，它不是我们中国的七七节，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犹太人的七七节是与 逾越节和祝棚节并称为犹太人的三大节日。从旧约圣经《生命记》或者《利未记》，你可以看到，当时神就吩咐他们，在逾越节之后的第七个七日的次日，共计50天，犹太人要向神举行七七节，庆祝农作丰收，并且还要照着神赐福你的献上祭品。所以在那一天，就是以前的七七节，后来的五旬节的那一天，在耶路撒冷会出现如此多的从天下各地回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敬虔的犹太人。在9到11节，路加列出了长长的从不同地方来的人的人群的名单。路加是首先是从东到西在罗列这个名单，先是从东边的帕迪亚人、阿代人、伊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人，这些地区的许多人是当时公元前80纪到60纪被迁徙到那里的犹太人的后裔。然后往西提到了犹太，还有小亚细亚或者土耳其的地方，就是加帕多加、本都、亚细亚、腓力加、庞菲利亚。然后路加又往南提到了北非地区，也就是埃及，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然后又横渡地中海，提到客居罗马的犹太人和归顺犹太教的人。最后又折回来，提到克里特人以及阿拉伯人。所提到的这些人中，除了当时散居在这一片广大地区的犹太人，还包括那些接受了隔离、洗礼和摩西律法、归信了犹太教的外邦人。这样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圣灵如此神奇地降临在耶稣的门徒身上，不但应验了前面耶稣所说的再过几天神就要成就赐圣灵给门徒的应许，这件事情他也必然会影响到当时聚集在耶路撒冷、聚集在那120个门徒周围的人们，也必然影响到这些来自于耶路撒冷周围的人们，这些从天下各地四面八方来的说各种语言的人们。说到五旬节的圣灵的降临，这并不是说在那个五旬节之前就没有圣灵的存在。我们知道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的一开头就说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深渊上一片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也并不是说在那个五旬节以前就没有圣灵降临在神所选定的人们的身上。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旧约先知就无法领受神的启示了。并且我们在前书路加福音一章里头，我们也已经看到，即使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前，耶稣母亲玛利亚的亲戚伊丽莎白和撒加利亚也都曾被圣灵充满过。但以前神所特别拣选的个别人，那种临时的特别被圣灵的充满，根本无法同五旬节圣灵的降临相比，无法同神的子民这种永远的普遍性的被圣灵充满相比。当人们看到圣灵以如此奇妙具有能力的形式降临在耶稣的门徒身上的时候，当人们看到耶稣的门徒突然用别种的语言，就是听众个人的本乡话讲说神的作为的时候，人们会如何反应呢？我们看在5到13节，在6节，人们就莫名其妙；7节，人们又惊讶又惊奇；12节，人们惊讶迷茫，彼此询问这是什么意思；13节，甚至有人讥笑说他们是给新酒灌醉了。是的，五旬节发生了这么不寻常的事情。 次在五旬节发生了这么不寻常的事情，圣灵降临在耶稣的门徒身上，甚至连那些当时不是耶稣门徒的群众，都能通过门徒用他们自己的湘潭谈论神的作为，而感受到这个世界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人们惊讶迷茫，想知道这个不寻常的现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圣灵降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件事儿难道仅仅只会影响到耶稣的门徒？会不会对其他人也会带来什么影响？除了耶稣的门徒要明白圣灵降临到底意味着什么之外，其他人确实也需要探究明白。但这就像彼得在14节所说的，这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不是为了增加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是应当明白这件事儿。所以人们也应当留心听下面彼得的解释，彼得的话。首先，彼得告诉他们，他们所经历的现象并不是门徒喝多了的缘故，现在只不过是上午9点钟罢了。那个钟点就是酗酒的人也不会那么早就开始喝醉，并且那个钟点在节日的犹太人通常都在禁食，也不可能喝酒。并且彼得为了打消他们的疑惑，告诉那些人，他们所经历的事情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这难道是我们的听觉出了问题？是我们的幻听或者错觉？我们怎么可能听见他们讲我们从小所用的本乡话呢？他们之所以听见门徒讲他们从小所用的本乡话，不是他们的错觉，不是他们的听觉出了问题，而是因为这件事儿确确实实发生了。他们确确实实听到了门徒用他们本乡的话，用他们本乡的话在说话。那么五旬节圣灵降临到底代表了什么意思？彼得说，这正是应验了先知约珥所说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看彼得是如何引用先知约珥的预言。在2章17-18节，彼得引用约珥的话，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把我的灵浇灌所有的人，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青年人要见异象，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也要把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我们知道约珥的这个预言是神在很久以前所做出的应许，是关于神要使圣灵降临在他子民身上的应许。这段话是出自旧约先知书约珥书。我们来看看先知约珥的原话，在约珥书的2章28到29节说，以后我要把，就是神要把神的灵浇灌所有的人，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也要把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婢女。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在彼得引用的过程中，他将约珥原文里的以后换成了在末后的日子。当然，彼得的这个改动并没有改变约珥原来的意思，也没有篡改神的本意，但彼得为什么要做如此的变动呢？其实彼得就是为了让我们看到，现在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就应验了神的这个应许，并且五旬节圣灵的降临，标志着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彼得为了让我们认识到圣灵降临是一个划时代的迹象，特意将以后换成了在末后的日子。那么在末后的日子指的是什么时候？从中文看，日子可以指某一天。那么末后的日子是不是说的是世界末日的那一天？但你如果从原文或者从英文，你会发现这里的日子用的是复数，不是说的某一天，而是说的是一段时间，一个时代，末后的时代。那么末后的时代是哪段时间呢？ 如果你想要从历史书里头找到幕后日子的时间，我估计你是要失望的。无论你查询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估计很难找到确切的答案，因为没有任何一本历史书会告诉你幕后的日子是从哪年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但使徒保罗曾经告诉哥林多教会说，圣经记录那些以色列祖先的事情，是为了要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这就是说，末后的日子已经到来了，我们现在就生活在末后的日子里。那么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在彼得所引用的约珥书的经文里头，其实已经告诉了我们末后的日子的迹象是什么。18节说，在那些日子，我耶和华也要把我的灵浇灌在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就是说，圣灵降临在神子民身上的时候，就标志着这末后的日子已经开始了。现在五旬节，那些被圣灵充满的门徒用外国语言去宣告神的大作为，这个异乎寻常的现象，这不但应验了神通过约珥所做出的应许，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人身上，而且也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一个末后时代的开始。那么这个时代和以前相比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刚才看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有风的响动和火焰般的舌头显现。大家还记得当年当耶和华向摩西是如何显现的吗？是的，是通过荆棘丛里的火焰向摩西显现，并且在出埃及记里，我们看到神为了救赎他的百姓，用强风将红海分开，用火柱引导他的百姓出埃及进入迦南，让他的子民知道神与他们同在。即使圣灵以前临到过神的个别子民身上，即使神以前同他的子民在一起过，但当时那个时代还是与现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是不一样的，因为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带来的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同以前不一样的时代。现在五旬节像强风一样响动，充满了门徒的屋子。当火焰般的舌头分别落在门徒个人身上时，神就通过赐下的圣灵与他的子民在一起。以前你靠你自己无法亲近神，比如虽然圣殿象征神与你同在，但如果你是外邦人，你还是不能靠近圣殿；如果你是妇女，你也不能进入到圣殿的中心；即使你是虔诚的犹太人，你是祭司，你也不能随意的进入至圣所。现在神的灵，圣灵降临到你的身上，神就与你同在，你就可以随时随地的与神亲近，向神祷告祈求，而不用像当年的虔诚的犹太人，非要赶到耶路撒冷，非要借助祭司才能向神献祭祷告。并且2章17-18节告诉我们，在这个新的时代，末后的时代，圣灵是浇灌给神所有神的子民，无论男女老少，大家都可以借助圣灵与神亲近。上次我们看到，进入新的时代，圣灵的时代，神的子民叫福音广传，就像这里提到的，他们要说异言，要见异象，要做异梦。门徒要把你已经看到的、明白的神的奇妙的救恩传到世界各地，让人们知道神就是要通过这有难测明的奇异之恩，用这不可思议的救赎方式拯救信靠耶稣的人们。因为就像19-21节所说，在这段末后时代的最后，是主伟大显赫的日子。大家可要注意，这个日子可不是像前面我们提到的是复数形式，而是单数形式。它是指的那个会令所有人都感到惧怕的日子，那个每个人 都要面对的日子。那时，在十九节说，那时我神要在天上显出奇事，在地上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太阳将变为黑暗，月亮将变为血红。在主伟大显赫的日子临到以前，这一切都要发生。那天神要行使他最终的审判。但如果你把二章十九、二十一节彼得所引用的经文与约珥书的原文比较一下，在约珥书二章三十节说，我要在天上地下显出神迹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太阳天变为黑暗，月亮天变为血红。在耶和华伟大可畏的日子临到以前，这一切都要发生。那时求告耶和华的名的都必得救。你会发现彼得在引用的过程中，把原文的在耶和华伟大可畏的日子临到以前转变成了在主伟大显赫之子临到以前，把原文的那时求告耶和华名的都必得救也转换为那时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那么在约珥书里头提到的这位主到底是谁？在末后时代，在圣灵时代，我们要将福音传到地极，到底我们要宣扬什么？是告诉人们圣灵所带给我们的愉悦感，引导人们只寻求圣灵的感动，还是将人们的视线集中在这位主的身上？我们看，当彼得谈到圣灵的降临，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被圣灵浇灌的神的子民，要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头传说神的救赎奇妙作为之后，彼得话锋一转，从二十二节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拿撒勒人耶稣的身上。彼得谈到耶稣通过在人们中间所实行的大能、奇事、神迹，已经向犹太人证明他就是神所立的那位弥赛亚。可是以色列人却不认他，拒绝了他，并且借着罗马人的手把耶稣给钉在十字架上。但就像彼得所说的，耶稣被钉十字架其实是照着神的定旨和预知被交了出去。耶稣虽然被钉十字架，神却把死的痛苦解除，使耶稣复活了。因为耶稣是不能被死亡拘禁的。为什么耶稣是不能被死亡拘禁的？彼得在下面的二十五、二十八节引用大卫的诗诗篇十六来进一步说明。彼得说，因为大卫的这首诗就是指着耶稣说的。我们知道诗篇十六这首诗是大卫所作的，按照字面的意思，大卫在讲述神是如何的保守他，保守着大卫，不把他大卫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容他的身体朽坏。但就像彼得紧接着在二十九节所解释的，大卫在诗篇十六所说的这位圣者，其实不是说的大卫本人。彼得在二十九节这样说，弟兄们，关于祖先大卫的事，我不妨坦白告诉你们，他死了，葬了，直到今日他的坟墓还在我们这里。所以在大卫诗里头所提到的那位灵魂没有被撇在阴间、身体没有朽坏的圣者，就不可能是说的大卫本人。那么诗篇十六这几节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彼得在后面的三十、三十一节解释到，因为大卫他是先知，既然知道神向他起过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又预先看见了这事，就讲论基督的复活，他不会被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所以大卫在诗篇十六所说的这位圣者，他就是神为他的子民所预备的弥赛亚。这位弥赛亚他不会被死亡拘禁，他的灵魂不会被撇在阴间，他的身体不会被朽坏。并且彼得在三十四、三十五节又引用了大卫的另一首诗篇，诗篇110。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候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告诉我们，因为大卫本人并没有升到天上，所以这位我主说的也是，所以这位我主说的也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让我们看到这位弥赛亚，他不但不会被死亡所击醒，而且他还要升到天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柄。他要在他的仇敌当中掌权，在神发怒的日子，在列国中施行审判。所以既然耶稣的门徒见证了耶稣受难后神已经使他复活了，他也升天了，被高举到神的右边，同父那里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是圣灵降临在门徒的身上。就如彼得在二章三十六节所总结的，这位被人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就是大卫诗篇里所提的主。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就意味着神已经立他为主的基督了，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在五旬节为了帮助人们明白圣灵的降临而将焦点对准了耶稣，这正是圣灵降临的本意。因为圣灵之所以被赐下来，就是为了使人们借着圣灵可以认识耶稣，让人们知道耶稣为主为基督。圣灵的降临绝不是为了要人们单单注意他，专门注重圣灵的体验而忽略其他的神的位格，不去荣耀父和子。圣灵的降临让我们看到那位钉十字架的耶稣，他就是约珥书里约珥所预言的主。在末后日子最后，在主伟大显赫的日子来临的时候，耶稣要来实行审判，但那时凡求告耶稣名字的都必得救。我们看三十七节，众人就是当时在场的犹太人听了彼得这番话之后都觉得扎心，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拒绝了神，拒绝了耶稣，将这位神所立的主这位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他们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人说，弟兄们，我们应当做什么？人们要如何求告主的名得到救赎呢？彼得告诉他们，你们应当悔改，你们要完全的改变他们对耶稣的看法和态度，从不承认耶稣到接受他为你的救主。并且彼得还说，他们还要奉耶稣的名受洗。这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犹太人的眼里，洗礼是一种公开悔改的标记。他们认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犹太人是属于神的，他们拥有许多外邦人没有的恩惠，他们不需要悔改归向神。只有外邦人，那些不洁的人才需要洗礼。现在彼得要求他们受洗，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莫大的羞耻。并且彼得说他们还要奉耶稣的名，这位他们曾经拒绝过的人的名来受洗。即使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中也会有许多像犹太人一样非常自义的人，认为他们不需要悔改，不需要洗礼。但你承认耶稣就是神所选定的弥赛亚吗？你愿意降服在耶稣的权柄之下，承认他是你的主吗？你可能认为你不需要悔改，你认为同你同耶稣的死没有任何关系。但你注意到没有，我们刚才所唱的第一首歌是怎么说的？看，十字架上悬挂那人背负了我重罪愆，但所嘲笑他的人群中竟也有我的声音。我们所有人同当时的犹太人一样，我们都拒绝了耶稣，拒绝了我们的救主，在当时高喊钉死他，钉死他的声音也有我们每一个人的声音。我们对耶稣的死都脱不了干系。现在彼得告诉我们，五旬节到了，圣灵已经降临，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已经处于末后的日子。如果我们不悔改， 我们就要因为我们的不认识神，对耶稣的拒绝，要面临神最终的审判。